对，我们继续开始这一学期的这个课程。我们今天其实加了一堂。本来这礼拜是那个宣教年会，所以本来应该是没有主日学的。后来我们有些调整，所以就临时加了一堂课。那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介绍一下，就是我觉得也是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经常会问的，就说这个你们讲的这个福音书是神话还是历史，对吧？是这个是不是一个可信的历史文献？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那其实就像刚才那个肖传道讲的，就是其实信任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生活的基石，对吧？其实我们全都生活在一个信任的环境当中。我们去商店买菜的话，我们都相信那些供应商他会给我们准备的是卫生和健康的食品，对吧？我们全家开车出去玩，就全家都坐到一辆车上，前面有座桥，我们想也不想就开上去了，对吧？因为我们信任这个坐车的和这个造桥的工程师，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对吧？不会，你说你开上去这个桥就塌了，我们这种想法，我们连想都不会想，我们就是完全相信他们。那其实你仔细想想，我们其实没有仔细去研究过这造这个桥的工程师和造我这辆车的工程师他们的过去的 track record 怎么样，对吧？他们是不是可以信赖的？我们其实没有做过这种功课，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我们信任我们这个政府，对吧？我们相信就是这个政府不会让这个病猪肉在市场上流通。我们相信这个豆腐渣工程的话，它没办法通过所有这些的检测。所以，我们其实生活中每一方面都是生活在这种信任当中。就像我们开车来从家里来教会，我们就是必须得信任对面开过来一辆车的人，他司机他不会正在 text message，他会不会突然冲过来把我撞死，对吧？其实我们的生存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信任基础上。那其实有时候就是相反的，就是如果我们生活中没有了信任的话，你会发现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都会变得特别艰难，对吧？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其实他们最大的区别不是一些物质啊，或者是服务上的差别，而是这个社会上的信任程度，对吧？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社会当中，你和你交往的人之间没有那种基本的信任的时候，做事情就特别难，做生意就特别难，对吧？你如果不能信任他的话，我们就需要找很多很多东西。我记得以前我们同学他们在国内生孩子，然后都是他们条件都比较好，所以就请一个就是请一些保姆来家里看孩子，然后那个但是太太也是不上班的，然后那个爷爷奶奶也都过来。我说你们哪用这么多人呀？是这个，就是人家保姆都是专业的，他已经替你都把事情都做好了。他说得有人在家里看着保姆，对，因为就是有时候你缺乏这种信任的时候，这个成本就特别高，就是很多事情都要去做。那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但是我们的信任其实不是无条件的，对吧？我们不会自动的，我们听到一件什么东西，我们看到一点，我们自动就会相信它，对吧？我们也会去考察这些信息的来源。就比如说，有的人他说话就是比较靠谱的，那他说的话我们可能就比较相信。有的人他说话需要夸张，所以我们听了以后可能回去还得琢磨一下，看看他讲的对不对。那我们从媒体上也是这样，有些媒体它的声誉就比较好，那有的媒体它好像它就喜欢夸大其词去博人眼球，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网上看的东西，我们都不一定会就是完全就会相信。那通常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会把这个考察一下这个消息的来源是不是可靠，然后我们会把新的这个消息和我们已知的这些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信念来比较，看看有没有冲突。然后如果有了冲突的话，他们能不能解决？所以其实我们讨论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相信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其实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就是我们都说过这个，就是说福音这个字，它其实它希腊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好消息，就是一个好消息的一个意思。那么，但是我们信任福音这个好消息和信任，比如说你朋友跟你讲什么地方有个大减价的好消息，这个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就是我们为什么不一样？就是因为福音书里它有一些非凡的宣称，对，它记载了一些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神迹，对吧？有这个耶稣变水为酒啊，耶稣在水上行走啊，耶稣让死人复活啊，然后最后耶稣自己死里复活，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所以，然后另外他讲到了一个人，就是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说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 而且它会决定我你和我灵魂的命运，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人特别容易就会去相信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我们去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就去相信，这是一个原因。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其实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人们不相信福音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时候人们不愿意相信，他们有一些理由不愿意相信。那其实很多反过来的话，就是世人经常有时候会批评基督徒，就说你们相信只是因为你们愿意相信，因为这个基督教许诺你们有永远的生命呀，然后死后可以上天堂啊，这些事情，所以你们希望这个东西是真的，所以你们就相信了它。那我觉得这个批评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确实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变成那个 wishful thinking， 就是我希望什么东西是真的东西，我就觉得它是真的，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人他们不相信的话，也是有原因，他们不愿意相信，因为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它其实它要求门徒改变你对世界和对自己的看法，你要改变你生活的这个方式和生活的重心，所以这个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那就是有一个英国有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N.T. Wright， 他现在还健在，他写了很多很好的书，然后他是一个新约圣经的学者，然后他有一次采访的时候他就讲，就说他们新约学会研究新约的这些学者当中有很多人是不信神的，就说他们本身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职业是研究新约圣经这本书。然后他说为什么这些人不信神，就说他们这些人小时候都是信神的，都是在学校，都是在这个主日学，在这个教会里长大的，然后但后来他们上大学以后，他们到了这个大学里以后，他们就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他当时说的就是说就是 sex 这件事情，实际上它就是代表了就是各种生活方式，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说他想到就是说，如果我继续相信这本书的话，我就不能过这样的生活。然后他仔细想了想以后，决定我觉得这本书不是真的。然后他们要选择这个事情。然后这他讲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牧师听了以后觉得很 amazing， 说你们这个大家都是一起写 paper， 一起每年要开年会的，你明年去年会的时候面对那些人说他们还不得跟你急了，这样你在说他们以前都是为了 sex 就把这个圣经都扔掉。但其实这个是一个挺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去，如果我们真的认真的去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它确实是有代价的，就是我们相信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要有对生活有很多很多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这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的话，就是所以同样是好消息，基督徒去告诉朋友们大减价的消息，就要比传福音要容易很多。因为这个大减价的消息，第一是人人都愿意相信它，第二它也不是特别难相信。所以就是相信耶稣和跟随耶稣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很值得，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和大家来分享这件事。然后对，就是因为有这些原因的话，所以很多人他们愿意把这个福音书当成神话来看，就像里面讲的那些神迹啊什么，就像西游记一样，就是我们看西游记里的这些很七十二变呀什么这些东西，它很吸引我们的眼球，那我们会觉得这些书它重要的东西其实不是这些神迹啊，这实际上是这个故事里这些教导，比如说耶稣告诉我们要舍己为人呀，我们要宽恕，我们要连续，我们要爱人如己这些东西。所以但是就是说耶稣的这些道德榜样和他的人生教导确实很重要，但这个不是福音书里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也不是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信仰它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不是说你要怎么做然后才能蒙神的喜悦才能得救，它最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是说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使我们相信他就可以得救。那其实神在这个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即便我们没有读过圣经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常常的问题是我们做不到，对吧？我们总是会，就像圣经里说，我们总是亏欠神的荣耀，然后我们总是离他创造我们时候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相差的非常的远。那这些其实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反复在讲的，就是说他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人的罪，然后他就是这个罪这个词的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射箭然后没有射中那个靶心， 就是你偏离了靶心，就是这个罪的这个意思。所以它跟我们中文的罪其实不是完全的一个意思。但是这个靶心是什么？就是说这个靶心其实不是说神的那些道德标准，而是就是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我们没有能够成为神希望我们的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去抱怨，就是说神给我们定的这个道德标准太高了，是吧？耶稣讲过，就是说你在街上看见一个漂亮女孩，你心里这个胡思乱想，这个就是糟糕了，这个就是很大的罪。那你说这怎么可能还不能胡思乱想了？这个然后就说那神为什么你要用这种这么高的我们不可能做到的标准来要求我们，对吧？要先像爱人如己这样的事情，大家想想就知道你是不可能做到的，对吧？就是那就是其实就是说不就说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不到这些事情，然后神说我们是有罪了，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达不到神的这个高标准，而神说我们有罪，实际上我们达不到这些标准是我们有罪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所谓的罪，不是说我们做的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完美，而是因为我们把神从我们的心里挪开了，我们离开了神，然后我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把它代替了神。那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所有的那些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混乱的事情啊，这些征战呀，这些嫉妒啊，这些互相的争竞，这些事情就慢慢的发生出来了。所以耶稣让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罪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要去把怎么努力让我们自己把所有的这些坏毛病都改掉，然后把这些做事一全都要这个最高的标准。它实际上是让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我们去重新建立我们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他不是给我们一本新书，然后来教我们怎么做人，他也不是兴起一个很有魅力的演说家，然后来感动我们来改变，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什么用处。那么神看到我们有罪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有一个新的计划，就是他派他的独生爱子，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然后来到我们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然后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替我们赎了这样的罪，使我们又有了一次机会。然后他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希望，就是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可以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其实这个是我们福音它最核心的一个信息。所以这个信息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它不是一套的好道理，它是一个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的缘由和我们的凭据是什么地方。它实际上是一个消息，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就是我们确实是需要相信福音，它是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讨论这个问题。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关于道理的事情。那么就是如果大家还没有读过这个四本福音书，四本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它就是新约圣经的前四本书，它就是介绍耶稣的生平、他的言行，这样四本书，其实就很鼓励大家去读一读。我觉得如果你对基督教开始有一点兴趣，然后想去了解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切入点是去读这四本福音书。你其实可以随便挑任何一本来读，大多数人可能会挑马太或者是约翰，但是也近些年我觉得路加福音可能是最流行的一本福音书。对，你去书店去看的话，大概1/3的跟福音书有关的书都是路加福音的。然后就是你这个书都不长，每本书我觉得你都可以在2小时之内读完。那其实要我们上礼拜讲过，就说整本圣经有大概90几万字中文，那个读起来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但是这个福音书其实蛮短的，你2个小时基本就可以读完，就是很鼓励大家来读一读。对，然后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反对，就是说这个福音书是可以信赖的历史的人，他们主要有两类观点。那第一个就是他们觉得说，耶稣只是一个具有一定革命，就是革新思想的一个犹太教的一个老师。那但他死后呢，被人神化，然后所以福音书里这些关于耶稣是神呀，这些内容都是后人加上去的。那这个想法其实从古代就有，那现代的代表人物是叫 Professor 巴德尔曼，他是UNC 就是 North Carolina 大学的一个神学的教授，你在网上可以很容易找到他的书和他的视频。这个人特别特别能讲， 然后他经常去找基督徒辩论，我觉得我发现基督徒经常是辩不过他，他特别厉害。这个对他就是认为，他就是说这个耶稣就是一个人，然后这个福音书里面这些东西都是关于耶稣是神的这些神迹啊，这都是后人加上去的。这是一个观点。然后另一个观点就是说就说教会为了统一思想，然后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修改了福音书的内容。然后，同时有其实有很多很多福音书，然后他们教会就压制了其他的这些福音，然后只用这四本书来统一全教会的思想。那这个想法特别常见的一个就是达芬奇密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那个一个小说，对他就是最后他里面就是这么讲的，就说因为康斯坦丁大帝做了皇帝以后，他要利用基督教的这个组织力量来帮助他获取权力，然后所以他就让所有人都信基督教，然后他同时他招了一堆。就是教会的领袖来，然后确定了这个福音的正点，然后说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教会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然后把福音书给改了，然后就是来统一思想这样一个想法。那这是两个非常严重的指控，所以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很严肃的去对待的。那么我们下面讨论的内容其实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个质疑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大家对这个福音书的真实性的一个批评，就是说你这四本福音书都是基督徒写的，对吧？那就是他们写作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相信耶稣是神，对吧？这个作者一点都没有藏着，那个约翰福音他就是写的，我写这些东西的目的就是让你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明明白白的写出来的。那所以大家就说你这个不是中立的，对吧？你写这个东西是你是有很强烈的一个目的的，所以你这个不是一个中立，实际上是有偏见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顾虑其实是有道理的，对吧？我们可能读一些书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下这个作者的动机是什么。但是这个顾虑其实差不多对所有的书都是适用的，对吧？如果你看一本写足球的书，它肯定是球迷写的。对吧？你像我这种不做饭的人，我肯定不会写本菜谱，对吧？所以我要是写了，你们也千万不要看，这个非常肯定不靠谱。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写菜谱的人，他都是想让你相信，你照着他这个菜谱做的话，这个菜会很好吃。所以他对烹调的意见绝对不是中立的，对吧？他是有一个强烈的动机想说服你的，但这不意味着说他这个菜谱就是不可信的。那另一个更常见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假如说一个无辜的人，他被人控告说他杀人了，那他和他的家人、他的朋友都会到法庭上去给他去为他辩护，对吧？那么所有这些人，他们都不是中立的，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要向法庭证明这个人是无罪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说他们的证词都是不可信的，对吧？实际上我们发现，你真的要去搞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杀的？你就得去找这些人有关的人，就得找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跟这些事情有关的人，因为他们最有可能拥有最多的信息、最多的一手的信息。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有什么样的动机，我们就说他们的证词都是不可信的。对，我们还是要在法庭上通过这些证词本身来做判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次要一点的批评，但是我们可以先提一下，那就是既然大家提到，就是说你们圣经的这个四本福音书都是基督徒自己写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圣经以外的这些文献。那一个很有名的文献就是，罗马的一个历史学家塔西佗，他写了一本这个《罗马编年史》，这本书大概是主后115年到117年时候写好的。然后他在他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他说。这个基督教，它这个基督教起源于一个被人称为基督的人，然后他是在这个提比留，做皇帝的时候，然后被这个比拉多做犹大地总督的时候，被我们罗马政府给处死了。然后他说，这个基督教像疾病一样传播得非常的快。然后他还说说这是一个可怕的迷信，然后就说我们可以知道，就说塔西佗本人他不是基督徒，他对基督教有不是很感冒的，对，因为就是有人问过他，就说基督教的事情，他说基督教就是妇女和奴隶相信的宗教，对吧？就是，但他这些话，就说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来传教的一个人，但是他这些话里面其实透露出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 就是跟福音书里确定的一些重要的事实，就是他说这个基督教是妇女和奴隶们的信仰。其实这个就是早期的这个基督教的传播的时候，它确实是很多时候是妇女还有那些社会的底层的人，他们最渴望这样的福音，然后他们确实是这样。然后他提到就是说他确认了这个耶稣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对吧？他是在那个提比留做皇帝的时候，然后是在比拉多做犹大帝总督的时候，然后也讲到了他的死亡。然后更重要，他提到说他的称号是基督。那基督这个词实际上是个希腊文的词，它就是希腊文里就是受膏者，就是古代的时候这个人如果被立为王了，他们就拿那个很贵重的香膏涂在他头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表示他是一个 chosen one， 就是被拣选的一个，被神拣选的一个这样的人。那这个基督这个词它其实是来自于希伯来文的那个弥赛亚这个词，它实际上就是说就是在整个这个旧约的圣经里，他们都在提，就是说将来神会兴起一个救世主弥赛亚，他会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所以他提到这个基督的时候，他就指明是说这个信仰其实一开始就是犹太人对他们所期望的，他们等待的这个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然后他后来也提到，就是说主后64年的时候，罗马大火嘛。然后他就说那时候罗马城里已经有大量的基督徒，然后他写说尼禄王为了他认为这个罗马大火是尼禄王放的火，然后这个然后他说尼禄王为了这个为了给自己这个放火这件事情来找这个替罪羊，所以就诬告说是基督徒放的火。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书里都记载过这件事，就是说尼禄王因为罗马大火这件事情开始去迫害基督徒，那很有名的使徒像彼得和保罗都是在那段时间里被抓起来，最后被处死的。那所以就是说那就是他的这个文章你就已经确认，就是说在主后64年的时候，其实就是耶稣死了30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就是这个福音其实已经传到了罗马这个地方。其实在其他的文献中我们知道，大概在50年代的时候，其实基督教已经传到了罗马，就是那个Claudius 皇帝的话，他曾经驱赶犹太人离开罗马，就是我们在圣经的使徒行传的18章2节里面提到这件事情。但实际上的另外一个罗马的历史学家就 Suetonius， 他在罗马12帝王传里就讲到说，是因为当时犹太人和基督徒他们在罗马发生了一些的 disturbance， 就是发生一些冲突，然后这个皇帝生气了，就把所有的犹太人都从罗马赶出去了。那实际上就是说在50年代，在 Claudius 做皇帝的时候，其实罗马城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了。那就是基督教的传播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快的一件事情。那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文献就是来自这个小普林尼，他是在主后111年的时候，他在 Pontus 这个地方做总督，就是现在土耳其西北部的一个省。他在那里做总督的时候，他给皇帝吹枕写信，他就抱怨说这个基督徒太多了，说我们这儿现在的这个神庙，就是拜其他神的这个神庙都门可罗雀了，然后我们每次到了节日要去给这个神献祭的这些肉现在都没人买了，他们现在都是基督徒，他们不吃这些东西，他们所以就是他写信给这个皇帝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请教，跟这个皇帝请教说我们怎么对付这些基督徒。然后那个皇帝呢回来就说呢，就是你也不能把他们都杀了，就是你要那个就是你要只能只要惩罚那些顽名不化的。那你怎么确定一个人基督徒他是顽名不化的呢？那就是你要让要求他们，就是第一就是你要骂，让他们骂耶稣，然后第二件事就是让他们向这个罗马的神献祭。然后呢就是这个普林尼说，对，我也是用的这方法，就是他们这帮人他们第一是拒绝会去骂耶稣，第二他们拒绝向罗马的神来献祭，所以这是个很麻烦的事。但是他这个信里其实就讲到了，就是说基督徒他们早年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就是说他们是只拜一位神的。然后他的信里还很有意思，他提到了就是说基督徒他们的行为，就是他讲到这些基督徒很奇怪，他们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聚在一起，然后向这个基督来唱歌。 然后就说好像他是神一样，就是他在信里就是这么写的。那其实他毫无疑问，他描述的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就是敬拜的一个场所，就像我们现在每天这样，对吧？你看基督教每次敬拜一开始都唱歌，其实这个是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对吧？其他多数其他宗教他们不做这件事情，就是基督教从很最早的开始到这个音乐的形式不断的改变，但是基督徒一直都在唱歌。那其实从这个主后100年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文献知道，就是基督徒他们每天就是天没亮的时候在一起那唱歌，然后而且很明显就是你看到他们是在把基督当作神来敬拜的。那这其实这和新约的圣经里面的记录是完全一致。那个腓立比书就是保罗的一封书信，他在2章里面，他记录了一首当时的诗歌。他就是讲到，就是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然后不以自己和神为平等，为强多了，然后他甘愿舍己，然后来到世上，然后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实际上你看到，这不是保罗自己写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当时大家传唱的一首诗歌，然后保罗把它引用在这里的。那么就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是，主后50年代的事情。那所以这首歌应该是更早，其实就是在这个信仰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在把耶稣当做一个神来敬拜的，他这个内容其实就在这里。那其实这个基督教的这种迅速而广泛的传播，然后就是就使我们比如说修改福音这个问题变得一个非常的困难，因为那个年代没有印刷机，对吧？大家都是用手来抄。那么就是如果你要想在一个广大的帝国里已经广泛流传的一个消息，你要想把它改过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你得派不同的人到每个教会去改，然后你怎么做到这一点？你怎么去说服那些人，他们已经相信一些其他东西的人，你去相信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你怎么去把他们原来那些计划、计量、记录都给毁掉，让他们流传不到后代的上？这样实际上是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那时候，基督教它其实没有一个强大的一个中央的机构，它没有一个有很多钱、有很多人可以派不同的人去做这些事情的一个机构，所以的话，就是如果有人认为的话，就说福音书被修改过了，那么其实他们需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谁来做这件事情，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其实，对，这加一句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基督教的传播，尤其是它早期的这种传播，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奇迹，就是你会发现他是在他的教主死后才开始传播的，对吧？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一般都是有一个特别 charismatic、特别有魅力的教主，他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了。然后通常这个教主死了以后，就是很幸运的又有出了几个也同样的 charismatic 的人，才能把这个信仰传下去，对吧？然后但是你看，就是耶稣死之前的话，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环境里，一个范围里面传播的。但是他死了以后，他迅速的传播到整个这个罗马帝国。那其实就暗示着他死了以后，其实发生了一些事情，对吧？因为1世纪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社会活动，就是尤其在犹大那个地方，有很多社会活动。他们其实有不少人，他们自称自己是弥赛亚，就是在耶稣同一个时代，有不少人是做这种宣称的。然后，但是这些人通常他们被罗马人抓了，或者被犹太人自己抓了、砍头了、杀了。然后以后这个活动要么就终止了，要么的话就是他们选一个新的领袖，然后继续把这个运动做下去。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就是说他们号称这个领袖复活了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就像我们上次讲的，是死里复活是你最难说服别人相信的一件事情，对吧？就是说你要想推动这个运动的话，你编这个东西是最不会让人相信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点就是说耶稣的死，他尤其他死的这个方法，其实就说耶稣他实际上是很屈辱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十字架，因为基督教文化的原因，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一个好像，至少是中性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标志。然后尤其我们医院里都是写十字架，所以我们其实看见红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挺好的。但在那个年代，它实际上是一个最残忍的一种刑法，就是说不是普通的犯人会被钉十字架的，只有那种最坏、最糟糕的犯人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这个死法，它实际上是非常屈辱，而且这个 在犹太人他们犹太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这个被吊在木头上的人是被诅咒的，所以他们都大多数因为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这种死法，所以大多数犹太人相信耶稣是被神所诅咒的。那么同样的话，如果在这个当时的主流文化，这个希腊文化中，你如果你把耶稣的死和苏格拉底的死来比一比的话，对吧？这是两个人们说人类历史上和孔子他们三个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个老师。那你去比较一下耶稣的死和苏格拉底的死的话，你就会发现耶稣这个死既不英勇也不从容，对吧？就不像这个苏格拉底这个被判死刑以后坐在那儿跟他的学生一起谈论灵魂的不朽的问题，然后人家这个狱卒把毒药送过来，他就一饮而尽，然后从容的在那儿走了几圈以后，把这个血都活了，让这个毒药到身体上，躺在那儿安详就死掉了。那么耶稣是在一个很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死去的，所以这种刑罚就是没办法去吸引那些喜欢智慧的这种希腊人，所以就是这个基督教，它在它产生的它的本国本族当中和当时世界的优势文化当中都有这种先天的致命缺陷。那它到底是怎么被传播开的？那第三点就是这个基督教它背后没有帝国的军队，然后它也不靠征服和外交，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前300年的时候，基督教一直都是在被迫害的这种过程当中传播的，就不像伊斯兰教，它其实它是靠征服其他的国家，对吧？你看到伊斯兰的征服结束了以后，这个伊斯兰教的传播基本上就结束了，就是大概15世纪、16世纪以后，就很少有什么新的国家他们全国变成伊斯兰教。那么第四就是说，这个基督教它也没有一个巩固的、一个稳固的一个种族基础，它不是说我父亲的宗教就是我的宗教。对吧？也就是说，每个人你必须要重新去选择。然后他说，就是说，人们不是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是你必须要重生。按照基督教的说法，那就是必须要有人来传福音。然后，但是另外方面，这个基督教它没有自己的庙，没有大家一起献祭的地方，就是说和这个古代的这种生活和历史文化就是合成一体的这些机制它都没有，而且它也没有一个很有效的管理组织机构。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它怎么传播？那还有一点就是他宣称别的神都是假的，所以他就没办法去和其他的文化去做同化这件事情。那这方面你看，就是佛教就很不一样。他佛教每传到一个新的地方，从传到西藏也好，传到中国也好，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他每传到一个地方以后，他就会和当地的文化进行融合。所以你到现在去看日本的佛教和中国的佛教就会非常不一样。然后再去看藏传佛教，那就好像完全是不一样的，他本土化做的东西都非常的好，但是基督教他就是他拒绝和其他的这些神来融合。那另外他还有一点就是说，他的这种平等的思想对这种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其实是有一个潜在威胁的。就像刚才塔西佗讲的，他其实他看到了这个威胁，就是说你这是一个妇女和奴隶们来那个。最喜欢的一个宗教，他因为基督教讲的就是说，不论你是男是女，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是奴隶还是为自主的，他们所有人在基督里都是平等的。那这个想法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们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在那个年代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煽动性和革命性的一种想法，所以这个对他就会非常引起这个当权者的警惕。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其他的宗教和思想，他们得以成功传播的机制，基督教几乎全都没有。那他是怎么吸引人？他是怎么把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就传遍整个罗马帝国的？那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这些门徒、这些传福音的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令人惊讶的这些的能力，就是他们会为了这个福音而慷慨就死，他们会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然后去服侍他人。就像我们上次讲到，就是很多人他们在这个尼禄他杀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反而开始被这个基督教所吸引，就是因为尼禄把他们绑起来，或者把他们做成人的这个蜡烛挂在街上，然后就是把他们送到斗兽场去跟这个野兽搏斗。但是他们不是在去跟这个野兽做殊死搏斗，他们就是坐在一起唱着赞美诗，然后就被这些野兽咬死。那么观看的那些人，他们是想看人和这个野兽做殊死搏斗的，但他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景色，就是说完全不是他们所希望的 这种很刺激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力量，就是这些人怎么做到的？他们可以就是一边唱着歌，一边被野兽咬死，这种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其实这个是早期的基督教它得以传播的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们看到他大概是通过了一些，就说他们所信的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是有些门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基督教的一个传播其实是我们其实有时间可以多讨论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是这四本福音书？那就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实际上确实是有很多写耶稣生平的福音书的，大概前前后后有几十本这样的。那么一种说法就是说是教会为了巩固权力，然后所以选了这四本书做正典，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四本书被选在圣经里面，是因为这四本书就是最早的福音书，它也是这个早期教会共同接受的关于耶稣生平的最原始的资料。那我们如果要去多柏林的话，它有个 Chester Beatty 图书馆，它里面藏着一套古卷，就叫 Papyrus 45， 它大概是在主后200多年的时候写成的，然后它里面已经包含了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这四本福音书，还有那个使徒行传，所以就说这四本书在当时就已经作为正典被收录在一起了。那么更早的话，大概主后170年的时候，有一个叫穆拉多利残篇，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最早的关于新约圣经的一个目录。那时候远远在康斯坦丁做王，就是让基督教合法化之前。但那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至少有这个目录，就是它里面包括的新约圣经的书卷和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那时候，在这个教会没有一个中央机构来做这个关于全教会的决定的时候，就很奇妙，就是各地的信徒他们对这个基本的教义、对这个圣经的经典的看法，其实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神的一个工作，就你看佛教也是这样，它佛教没有一个中央机构。对吧？没有人来确定说哪本佛经是真的，哪本佛经是假的。但是，那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佛教的教义它随着时间和地域的话，它的差别会变得非常非常大。印度现在本地的佛教和泰国他们所信的佛教和我们中国的佛教，在比较日本的佛教，差别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大。那就是，但是基督教它走传到各个的地方，你看我们唱的歌都是不一样。非洲教会他们唱的歌和我们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们所传的这个消息都是完全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个争论很多的点，就是说这四本福音书是什么时候写的？那么我们一般是要把它放在一个范围里面，就是如果我说它是1世纪的50年代到90年代写的，那基本上就不会有任何争议，大概所有的人都会相信这种说法，就是大概在5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完成的。但是你会发现，基督徒讲这件事情，他们通常会认为这个成书的时间会早一些，经常是在50年到70年之间。那个这个非基督徒，他们现在这些大学里的圣经学者，他们一般会认为是在70年以后的，就是70年是一个坎儿。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在主后70年的时候，它被罗马给征服了，因为他们66年开始，他们犹太人造反了。然后这个罗马就派了大军来，就是围城，然后到70年的时候把耶路撒冷给覆灭了，就是真的把他们的庙全都烧了。就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哭墙，就是只剩一座墙了，因为就全都被罗马人烧光了。然后就是，但是这件事情，耶路撒冷的覆灭这件事情，在福音书里的很多地方，耶稣做过这样的预言，就是耶稣他说过他为耶路撒冷哭泣，因为将来他说这个圣殿，你看这个圣殿如此宏伟，将来没有一块石头是在另一块石头之上，他做了这些的预言。那么不信的人就会说预言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的这本书里面有这个内容，你这个内容一定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你再把它加进去。所以他们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为什么认为福音书是70年以后写的，就是因为你是不可能做出这样预言的。所以就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使是我们说学者，我们用纯理性的东西来做这种分析的时候，你仍然是基于一些的信仰的。你首先信仰这世上没有神，没有人能预言未来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出现了未来的内容的话，它一定是这件事发生以后做的。这件事本身是一个信仰的宣告，不是一个理性的一个宣告，对吧？我们就跟我们去研究这些文字是不一样。 那么基督徒的话，他们就会认为，正是因为耶稣是神，他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个预言，所以他认为这个七十年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坎，所以他完全可以是发生在七十年之前。那其实有一些这样的证据了，就是历史上我们知道，当年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城的时候，最后被围攻破的时候，城里面基本上已经没有基督徒了，就是说大多数基督徒在66年到70年之间的时候都逃离耶路撒冷。那么当时人就是说，因为他们听到了主耶稣的这个预言，所以他知道这个城是守不住的，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它是路加在写完了路加福音以后继续写这些耶稣死了以后使徒们他们传教的一本书。然后这本书结束就在那个保罗他来到罗马城，然后被关在罗马城的这个软禁在罗马城的时候这段，然后这本书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路加他是陪在保罗身边的，就后来我们从保罗的书信知道路加其实一直和保罗在一起的。但是为什么这本书就没有写到保罗生命的最后的几年的时间，那个最合理的原因就是他写到这时候就结束了，这本书就交稿了，就他是写给一个人的嘛，他就把这本书写完了就交给人家了。否则的话，如果你说路加福音都是70年代以后才写的，那他你很难理解那个路加他到70年代的时候重写保罗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写，为什么不把保罗一直到保罗死的这段故事全都写在里面，对吧？为什么写到那个地方就戛然而止了？这个是个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通常会认为路加福音他应该是在60年代50年代的时候就写成了。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福音书里面的细节，它显示出就是说这个书的作者其实他是生活在犹太本地的犹太人，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像马太、马可和约翰，他们都福音书里面他们都把加利利这个湖称为海，因为当地的人就是管这个叫海的。但是路加就是把这个称为湖，因为在外邦人看来这个当然不是海，这就是个这个也是不大的一条湖，所以他们就称为湖。所以就说你就知道马可、马太他们是当地的人。然后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约圣经里他讲了很多很多犹太人的名字，然后最常出现的男性的名字是西蒙，最常出现的玛利亚女性的名字是玛利亚，但是这两个名字其实就是当初犹太地里面犹太人最常见的两个名字，就是你可以看到他记录的东西和历史是很相近的。那其他的福音书像比如说犹大福音里面他其实总共只出现过两个犹太人的名字，就是犹大和耶稣，因为你任何人都知道这两个名字，它是很容易可以写进去。但它里面其他人的名字都是一些非犹太的名字，什么 Gabriel 啊，什么 Michael 啊，什么这些名字出现在里面，这些都不是犹太人自己的名字。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因为如果你不是个犹太人，你那时候生活在埃及，生活在叙利亚的话，你要想编一些名字是非常困难的。啊，我如果现在请大家给我编两个芬兰人的名字，大家肯定做不到，对吧？你就是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的细节里面，我会发现，就是说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其实他对犹太的历史、对犹太的地理啊这些文化其实非常清楚的。就是比如说耶稣从加利利出来，然后到耶路撒冷这个路上经过了哪些小镇的名字，福音书里都有记载。那么在一个没有 internet 没有图书馆的年代的话，如果你不是住在那个地方，你想把这些小镇的名字给编出来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知道他肯定是就是当地人写的。对，那我们就可以先跳到这里。然后另外一个很常见大家去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福音书里记录的这些话是不是耶稣的原话。那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有两个方面我们要去讲，就是说第一个的话就是今天的人和古代的人他们对引用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引号这个东西是我们现代人的发明，对吧？你看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书里也没有引号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现在你看你新闻报道里面如果你用了引号，那引号中间的东西必须是一字不差的，对吧？就是哪怕你加一个他说什么这种字你都不能加，你要加个括号把它括起来，就是必须要保证引号里面的东西是一字不差的。但是古代的人没有这个习惯的，他们基本上就是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种 paraphrase， 就是一种意义把这个大家的 话的意思讲出来。然后就是，而且另外耶稣他可能很多时候他是讲亚兰语的，他不是讲希腊语的。那么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本身可能已经有一个翻译的过程了。所以耶稣，我们现在看到耶稣的话，他很可能不是逐字的这种原话，这是第一点。但是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古人的记忆力要比我们好很多，对吧？现在我考一下大家，刚才萧传道讲到的时候最重要的三点是什么，大家可能已经记不住了，对不对？等一会儿吃完午饭以后，大家肯定都记不住了。我们的脑子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靠这些工具什么，你不借笔记的话，你真的牧师的讲到一个星期以后，你真的就忘得差不多。但是古代人他们确实不是这样。其实我们不知道以前大家有没有看过，大陆有一个电视节目叫《最强大脑》，就是那些人他们表现出就是我们觉得像神奇一般的那种记忆能力，他的那种能力，就是我们都觉得太神了。但其实很多古人他们是可以做到这些的，就是说像西塞罗什么，他专门写过一本书，就是教大家怎么记，怎么做这个记忆。他用的方法其实和《最强大脑》里面这些现代人用的是一样，就是记忆宫殿啊这些方法。其实古代人他们要追随一个老师，然后要把老师的话记下来，他们真的是可以把这个老师的一篇长篇的讲道全都给背下来的。这个能力不能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古代人肯定也是这个，都是后来人瞎编的这件事情。那其实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耶稣他讲了一些很不中听的话，他都记录在这个福音书里。比如说他这个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里，他说，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说，你们虽然不好，他说你这些门徒你们虽然不好，但实际上希腊原文的话就是说你们虽然 evil，就是你们虽然是邪恶的，对吧？你耶稣他把自己的门徒称为邪恶，然后在十五章里他称外邦人为狗，然后他因为到一世纪晚期的时候，但大家开始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其实我们传教的主要对象都是已经外邦人，那在这里记录了他耶稣管这些外邦人叫狗，然后这种话对你传福音肯定是很大的麻烦，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二十三节他讲到就是说他要求门徒要遵行法利赛人的一切教导。那在一世纪晚期的时候，法利赛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已经极度的恶化，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这些话不是耶稣的原话的话，那么大家没有必要把这个话编出来，对吧？因为像这些经文的话，我们两千年以后重新去读圣经的时候，每次读到这儿都有人问问题，耶稣为什么管这些外邦人叫狗？然后我们还得费好大力气去回答这个问题，对吧？如果你说我们有这个可以随便改圣经的这个资源，早就把这些东西改掉了，对不对？省多少事情可以。但是就说明基督徒他们其实对圣经他们是有尊重的，他们因为这些话是耶稣当初讲的，所以虽然他们到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他们还是把他们都记录下来。那其实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对这些教会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耶稣他没有讲，就比如说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天堂里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基督徒到天堂里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那你要去传福音的话，你要去吸引别人的话，这些东西都特别有用，对不对？但是耶稣就从来没有讲过这些事情。那还有就是说外邦人他们如果要信主的话，要不要受割礼，他们要不要遵守犹太的这个律法，这个其实是早期教会一个最核心最大的一个争端的问题。看保罗书信里面花了很多很多篇幅去跟别人辩论这件事，但是很奇怪，就是耶稣他没有对这个问题讲过一个字。但是你要想想的话，如果是大家可以去改圣经的话，那么雅各那时候，雅各是耶稣的弟弟，他是教会的领袖，他可以很容易站出来说，我哥有一天跟我吃饭的时候讲了，说你们这个基督徒这个外邦人可以不受割礼，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他有最第一手的这个权威性，他很容易可以做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这个耶稣就是没有讲这个话，教会真的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争论。那其实可以看到，其实在福音书里的记载其实是非常忠实的，他们没有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随便去增加或减少这样的内容。那另外就是耶稣他在讲道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讲这个比喻，就是 parable， 他讲了很多小故事，用这个小故事来讲这个道理。其实这种方式的话，在旧约里是很少的，在当时的那个死海古卷里面所表现，就是发现的那个当时犹太人的这些文献当中也是不用这个方法的，这个很可能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风格。 那像新约里面有这个撒种的预言，然后浪子回头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些都是被广泛的认为是在人类的文学史和道德教育当中的杰作，对吧？那就是一个很容易理解、很容易解释的地方，就说是耶稣这个天才，他把这些故事都是他发明出来的，才把它讲出来。那这个解释就要比说后来又有好几个后人独立的编出了一些故事，然后把他们编在一起，这个可能性就要大很多，对吧？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耶稣他总是管自己称自己为人子，这个称呼其实是挺奇怪 ，Son of Man 这个词其实挺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旧约里确实用过这个词，但是用的很少。那么，但是在四本福音书里，大家都在记载说耶稣自称人子，而门徒其实几乎从来不会用这个称号来称呼耶稣。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说，这个就是耶稣对自己的称呼，所以门徒把他们忠实的记录了下来。那还有一个大家经常会提到的问题，就是说福音书在流传的过程中有没有被改动过？那么其实这个四本福音书，它在人类所有的古籍当中是拥有手抄本最多的一个。那我们现在在考古发掘中，大概已经发现了5000多本这个福音书的手抄本。那最早的一个包含了全部四本福音书的手抄本，大概是在40纪的时候发现的。那么最早的包括全部四本书的残本的话，刚才我们说是来自于30纪初。那最早的这种就是单片的，就是约翰福音的残篇，我们现在给它做这个 dating 的话，发现它大概是主后125年的时候写的。这是就是约翰福音成书大概30年左右，一代人的时间内，我们就已经有它的最早的这种古卷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手抄本的数量之多和他们与原稿之间相隔时间之短，这都是其他的古典作品就是无法比拟的。像比如说荷马的史诗，我们知道它大概是主前8世纪写的，那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残片也是就是主前20世纪的，就是大概800年以后的一本书。那我们现在看到罗马史诗的全篇的手抄本的话，已经是10世纪了，大概180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那柏拉图的话，他的这些作品，我们现在找到最早的全篇是主前二世纪的时候，就是他之后大概200多年以后才发现。那全篇关于柏拉图的一本书的全篇的这种手抄本，最早的话是9世纪的事情了，也是1000年以后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中国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论语》写在主前5世纪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能找到了最早的抄本，已经是唐朝的时候。唐朝那已经是1000年，对，六七百年，一千年以后的事情。那直到前几年，2016年的时候，我们考古发掘，我们发现了一个海昏侯的墓里面，我们找到了一个《论语》的残篇。那个海昏侯是大概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的一个事情，所以但那也是在这个孔子之后的400-500年以后的时间了，等也找到了只是一些的残篇。那像《史记》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残篇在日本留存在日本，它实际上是中国南北朝6世纪的时候的一个残本。那全本的《史记》的话，最早的手抄本是北宋时候的作品，那就也是100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就说，如果我们要是怀疑福音书的这个最初版本没有被流传下来，或者说被后人改动的话，那一切的古代的经典其实都不可信，因为我们拥有的这些抄本数目远少的多，而时间隔的也非常非常的远。那这5000多本手抄本，它们的内容是不是一致的呢？我想说是一字不差，但实际上不是。对，你去比较这些手抄本的话，它们确实上面是有文字的差异，而且是很多的，大概有上千处、上万处的这样的差别，但是大多数的这些差别都是这种字母的增减呀，或这个地方有冠词，那个地方没有冠词，或者是词序的这个不同，对吧？因为希腊文本身它也是一个活着的语言，它也在随着时间在变动，所以的话，这种文字上差别其实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如果去比较这些，互相去比较这些版本的话，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够判断出来最原始的文件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就像我们现在遗传学家去比较不同人类的这个基因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不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共同祖先的基因大概是什么样，其实用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的有2处比较大的改动， 一个就是马可福音的16章9到20节，就是马可福音的最后的几节圣经。这几节圣经的话，现在我们都相信它不是马可原来的原本里就有的，是大概是后人给加上去。然后另一处的话就是约翰福音的8章1到11节，这个是挺有名的故事，就是耶稣和那个行淫的妇人，他说他那个故事。这段故事的话应该是后人加上去的，在最早的版本里是没有的。但是就是马可福音他加的那些内容的话，其实他所添加那些内容在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都讲过，所以内容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那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故事的话，就是其他地方是没有提到的。那么就说他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其实大家有很多的地方还有争议，但是基本上现在所有的教会都是把它当作真实的来看的，因为他所表现出来的耶稣的怜悯和耶稣对恩典和刑罚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和我们现在教会所传播的是耶稣其他的这个的教导是一致的，所以通常我们教会都会接受这个看法。但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两处改动的话，虽然它的这个从这个手抄本的这个考古的方面来证实是近200年的事情，但是这两件事情其实早期的教会一直都知道，大家一直都知道这两个地方是后来人加上去，就说没有什么隐藏的地方。15世纪的时候 ，Erasmus 他重新编撰这个希腊文圣经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到了，说这两个地方，我们从古代的那个文献中我们就知道，虽然没有具体的手抄本的证据，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地方是后来人加上去，所以就说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隐藏的一些东西。那还有一些小一点的差别，就是有的也蛮有意思的，就是马太福音24章36节，就是主耶稣讲到他就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这个时间没有人知道，他说只有父知道，那个连子都不知道，就是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么后来我们在有一些的抄本里面发现，就是子都不知道这句话被删掉了，这就是可能这个抄写圣经的人他觉得耶稣是神，他怎么会不知道呢？说这个地方可能不对，他就给把这个东西给改了。就说基督徒也有可能会干这种事情，就是他觉得他比耶稣好像对这个对这个东西懂得更清楚，说这种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你和其他的手抄本一比较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后来有人改过的。那就说一本书传了这个几千一千多年两千年的时候，没有什么这样的改动，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对比莎士比亚的那些作品，莎士比亚的作品它全部都是在印刷机发明以后写出来的，所以它的传播过程中是印刷的，所以不存在抄写错误的问题。但是在莎士比亚过后100年的时候，你把它市面上流传的这些版本你会上一比较的话，发现里面的差别已经非常非常大，因为差不多每个编辑都觉得自己的英文比莎士比亚要好，所以他会觉得这个莎士比亚你这个地方写的不对，我给你改了得了，就是会这样，就是但是就是基督教这个圣经它传播了这么2000年的话，它的改动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这其实本身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是有一些简单的小结，就是说从我们今天掌握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确定，就是说像达芬奇密码为代表的说的这种教会为维系权力而篡改圣经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就是在教会获取权力之前，新约的正典其实已经在实践中确立了。那福音书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就是在教会获得权力之前，福音书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在这个教会获得权力之前，在整个这个罗马帝国的庞大疆域，还有它边疆以外的这些国家，像亚美尼亚、波斯、德国这些地方，你要想对福音书的内容进行重大的修改，就会面临巨大的这种技术和后勤上的困难。那我们还知道，就是说把基督当作神来敬拜，这是个最早的教会就开始，我们从普林尼的这个书信里面就可以看到。那其实在教会内质疑耶稣的神性的观点，其实是在3世纪末以后才开始有影响力，然后我们也开始在文献中发现。所以就说你认为耶稣是个道德教师的这个说法，你就会很难解释基督教早期这种迅猛的发展，尤其是就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以及和罗马帝国之间的这种冲突。因为犹太教他们逼迫基督徒的不是因为基督徒的道德追求，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他们违反了一神的原则，他们说还有一个神是耶稣，这是犹太人反对基督教的原因。那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的话，也是因为基督教拒绝来崇拜他们帝国的神灵，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都是宗教的一个特点，而不是道德运动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基督教一开始它就是把耶稣当做一个神来敬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更重要就是我们讨论这个说篡改福音书的话，就是你很难解释是谁来篡改它，我们为什么要改它。就是说如果你是为了权力来改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对使徒的这个描写相当的不堪，经常这个使徒犯点什么错误，全都写在里头。说如果这些使徒他要通过这本书来在教主死了以后来获取权力的话，他不会允许这样的内容在教会当中传播，这个是 compromise 他自己的这个权威性的。所以，但是福音书里他也没有去教导大家说如何在我们这个教会中来获取地位啊，然后要怎么建立这个规则？他讲到这个，你们做大的要去服侍小的，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都看到，就是说这个福音书它不是为了教会后来的一些人的利益来进行篡改的。所以就是就像说，如果我们控告是说基督徒他们篡改了福音书的内容，我们到法庭上去审理这件案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第一，我们不知道被告人是谁，我们不知道是谁篡改的。然后我们没有目击的证人和证物来证明这个篡改这件事情发生过，然后也没有像样的动机来说有人可以从这样的篡改当中得利，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作案的方法，而绝大多数可能的作案时间现在都已经被这个历史的考古的发现给排除掉了，而且相反，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物证来表明福音书内容其实从来没有被改过，所以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放到法庭上的话，这会是历史上最容易审理的一个案件。